大家好，欢迎来到姐姐们的旅游圈，我是香香姐姐。
我是米粒姐姐，今天我们节目的来宾，基本上他已经快变成我们的客座来宾了，因为上次才请他跟我们聊一下那个桃园的那个去桃园补财运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一样
五
欢
福。
迎糖果姐姐来加入我们的节目，
大
打个
家
招呼
好，我是
吧。
糖果姐姐。我又
那
来
糖果
节
姐
目了，
姐。对，糖果姐姐可以分享的东西好多，然后她除了可以，我跟你讲，她除了可以介绍桃园、杨梅那一带，她其实也可以介绍台北，而且是台北非常有名，现在日韩港、新加坡的观光客很爱去的地方的永康街。然后呢，我一直以为她是永康街的原住民，结果不是，她是住在离永康街颇近的新生南路那一带，所以她对永康街那边基本上就从她做小姐的时候就很熟悉那里了。所以今天是要来请她分享一些永康街的口袋名单。你以为她是要介绍那个鼎泰丰？没有，我们才不介绍这种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要请她介绍，就是在地人，就是他们那种永康商圈附近的原住民会去吃的一些吃的小吃，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就是咖啡馆嘛，你去永康街一定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就先请两位来稍微分享一下你们对永康街的，因为基本上我们都去过嘛，然后分享一下对永康街的印象。那香香姐姐先来哈，你对永康街比较熟的店家有哪些？你好像说都因为吃素会有限制嘛，对不对？你都去
对，
哪吃？
去永康街其实就是那个念书时代，就是经常会去的那边。其实学生们都还蛮爱去，还蛮爱去的。后来有一些文青也变成文青的那种感觉，尤其他们附近很多咖啡店。我记得最早去的一家店就是，哎，我们去永康街啊，去哪里？永康街哦，什么街？就是阶梯的阶，那一家咖啡。
直接非比接。
对，可是他也在永康街了哈。那
是。
他是有一个小庭园，我很喜欢。然后，后来跟朋友约啊，都会约在那里。那再来就是素食的部分了。永康街当然有很多美好的那个餐点可以吃，但是我经常去的是那家我认证过的，我觉得真的好吃。它是一个越南面店哈，就成记。那后来也开了好几家分店呢。它里面有素食的那个河粉哦，好好吃，尤其是他们那个辣椒真好吃，然后
诚
再来，
实的诚，对不对？诚实的诚，
对，诚实的诚。那比较那个印象更深刻的就是过去在那个非营利组织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就是请大家投稿来说哪里的那个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很有趣的、有趣体验的店家，永康街就入选一家前10哦，就是大隐陶饮，那很有特色，它就是很有古早味，可是呢，据说他们的那个餐食啊都是荤食啊，所以我没有特别吃，但是我们的去吃过的朋友也好，甚至外国朋友也好，都觉得很赞，都竖起大拇指。
大隐小隐是不是？
对，
就是
大，
隐藏的隐。
对，
大
大隐小隐。
哦，然后那个糖果姐姐好像也对这家有印象，对不对？
对，这家其实我一直很想去，但是一直找不到。但这一家它好像做的是比较属于台湾的传统的小食。所以，如果说有些外国人来台湾，可能会想说，哎，想吃看看台湾味的东西，可能就蛮建议会去这一家。但是这一家说真的，因为我没吃过，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评价它的好坏。可是很多人有推荐这一家，然后就是很有台湾味一家餐馆。
你们两个会讲大隐小隐的意思，其实它那个店名好像叫大隐酒食，就是喝酒的酒。然后
对。
可能大隐小隐就是可能习惯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你在 Google 查大隐小隐找不到，你要打大隐酒食。然后就是它这个就是刚刚糖果姐姐讲的，它是专门做台湾的经典料理，所以因为你们接待外宾就要去那种很有台湾特色的地方，所以都会去介绍这一家嘛，对不对？
我这里补
应
充一
该是。
下，为什么叫大隐小隐？确实，那个店名是叫大隐酒食，可是就在它的那个巷口有它的分店，然后相对比较小，然后那个氛围跟卖的那个餐食也不太一样，但都是古早味。 那我们都把那边叫做小影，这样。
那像刚刚的那个成记那个越南料理啊，我是没有去吃过，可是糖果姐姐有去吃过。
这家陈记其实它是一家老店了，应该说从我就是学生时代就有这家陈记了。可是我印象里头，在我学生时代的那个陈记，它是属于比较小的店面，然后因为它主要就是卖一些越南的那种美食，所以它感觉就是比较像那种比较小的餐厅，它不是像现在，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他可能因为观光客那边的观光客多了，也会整个服务啊都会升级版，所以他的整个装潢也就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异。那我个人是很喜欢去吃他们家的那个生牛肉河粉，冬天的时候你就喝一碗那个热热的汤，里面有那个河粉跟牛肉，然后就非常好吃。然后夏天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干的。它的干河粉的味道就是也很浓郁，因为它会有一点沙茶的味道，就有比较符合台湾人的口味。然后我印象里头是，其实我第一次去吃这家店，其实是一个美国人带我去的。然后那个美国人他是来台湾念书，然后住在以前很久以前的那个国际学社，
哦，对
以前是住在国际学社的学生，对，
对，国际学社是
大安森
以
林。
前那个大安森林
大安
公
森林
园
公园，
早
对，
期
那
的那个耶，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国际学社，住了很多很多的外国学生。然后因为我的二哥认识了很多住在那里面的学生，然后那些老外就常常来我们家玩，他们也会很常常跑去一些地方找东西吃。那因为我们以前住在大安森林公园对面这里的时候，那附近呢、啊，到了晚上是没有什么像现在啊，就是很多餐厅没有东西吃，那我们都会跑到永康街里面去觅食。然后刚刚我也跟那个香香姐姐啊，还有米粒姐姐聊到，就是说早期的那个永康街啊，跟现在真的很不一样。就是现在的永康公园的外墙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像现在的夜市街道，它是一摊一摊的。然后我们到晚上啊，如果像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晚上就是妈妈都没有开火的时候，我们就会跑去那边觅食，尤其是很晚的时候，9点多、10点多，比如要吃宵夜，也都会去那里。然后我印象里头，那时候陈记就已经存在了，只是说那时候的陈记没有像现在做的那么多种选择，就是它的菜单没有那么多选择。然后另外就是他做的东西就是比较，人家讲说比较粗食、比较朴实的那种。我觉得他现在做的相对比较精致，然后当然费用就会比较高。所以那现在的陈记呢，前阵子应该讲说去年，我其实也还蛮常去吃的。味道上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说餐食的选择性比以前多很多。然后整个氛围也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我们真的是那种很多人挤在那个小桌子上面吃，然后他的桌子也没多少间。现在在永康街的陈记，他开了2家店，然后我都会不晓得说我到底应该去哪一家陈记吃才是最原始。可是听说2家好像都是同一个老板，
因为他
可能
装潢
差不
过
多。
啦，他好像
对。
他走南洋风吧，就是装潢的还蛮舒服的那种，他好像是蓝色系还是干嘛，就是还蛮干净的。
对啊，然后进去啊，点东西或干嘛，就是完全就我觉得突然感觉好像去到那个就是百货公司里的美食街或什么，他就说哦，你用手机点或干嘛干嘛，然后我就觉得不晓得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很早期就在永康街那边四处觅食了，跟现在我就会觉得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就差异性很大，
你的旧时光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永康
就是。
永以前，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永康公园旁边有摆摊了，因为它现在严格限制的关系嘛。你要不要
对，
分
现
享
在
一
都
下
变
你那
徒
个
步
时候的
街。
永康有就是有摊贩的时候，你最喜欢哪一些这样
哪
子？
一些好？以前的永康街呢，就是它里面就是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店家，吃的呢也不是像现在到处都是餐厅，它就是都是用摊贩，就是一摊一摊一摊的。然后我印象里头就是，其实我们那时候最喜欢就是晚上去永康街，就在现在的那个永康公园的大门口，就有一摊那个卖烧烤的，是一个太太。她每次呢，就是大概傍晚5点的时候，她就会把她的摊位推出来，就开始卖烧烤。然后 很多学生，因为我那个地方主要是文教区嘛，所以有很多学生啊，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很多都会在那附近，因为有很多外地生住在那里，就会去那边排队开始买烧烤。然后它的酱料很特别，所以那边是永康公园最热门的一摊，然后大家都去买烧烤。后来那个太太，自从重新那个永康街规划之后，太太就不在那边买了，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可是它的那个味道，真的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另外一个是我在冬天的时候很喜欢吃的，就是他卖那个汤圆，卖
汤圆
热汤
吗？
圆，对，热汤圆，还有那种芋头汤，非常的好吃。是因为那都是老板自己熬的浓汤，花生汤也是，然后里面的料很多，然后以现在来讲就是 CP 值超高的一摊。然后每一次到冬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别人可能先去旁边吃什么肉羹啊或什么，吃完以后一定都会去那一摊的甜汤吃，然后那边就是灯火通明，大家就是一摊一摊，然后点用那个什么日光灯那种灯管点，所以那一整个街道都是很亮。所以你到那边的时候，我觉得俨然就是一个夜市啊，就是一个聚集。然后等到半夜可能11、12点以后啊，当那些所有的那个摊子都离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哎，那个地方就突然变得很安静。所以以前的永康街其实是非常安静的，然后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比较多的是那种日式的那种矮房子，只有在晚上的时候那边才会很热闹。
所以以前你就会看见很安静啊，现在没有，我就像我跟唐我姐姐最近蛮常在永康街厮混，都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台湾，你知道吗？因为走在旁边路上，不是讲韩文就是讲日文，要不然就是讲广东话。
对，真
现
的
在
像
哦。
台北市，我觉得突然最近，尤其是最近啊，就是好像韩国观光客来的很多，还有香港观光客，日本的也有，但是我觉得反而是韩国跟香港的特别多，因为在永康街随便走都是可以听得到。上个礼拜吧，对吧？然后我跟米莉姐姐就在那个小巷子里头，我们只是随便逛逛，然后突然想说累了，我们要找一个地方歇息，然后就
发现一
误
个好
闯了
地
门下，
方。
对，又发现了一个好地方，然后我还跟那个米姐讲，哎，那个是什么店？然后我们米姐说，哎，那好像日本料理店卖
没
汤
有，
面
我
的。
以为是拉面店，你知道吗？它就是那个店门外面，它是一种那种内外的，然后是窗户是打开的，然后就
对。
是外面有那种类似像那种高，诶，就是矮椅子。我因为那个营造的情境，感觉就是一副那种你去吃拉面的基本的
日
那
本
种
拉面
店
店，
面，对，就
对。
日本拉面店。
对，很好奇，然后就走进去看，然后才发现其实它是一家那个咖啡店，就喝咖啡的地方，然后可以休息，然后就觉得那个超有氛围。实际上在永康街里面，就是一些小巷子，就永康街为主街道的两边的小巷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咖啡馆，其实要慢慢去翻找，你才会找到一个你很喜欢的，但是这家咖啡馆，我跟米莉姐姐两个人就决定，我们一定要进去喝，是因为我发现他这家咖啡馆是自己烘焙豆子。然后对于那种自己烘焙豆子的咖啡馆，我完全就是素白痴，我一定要喝，对，完全没办法抗拒它的诱惑。如果像有一些咖啡馆，他们可能是跟别人拿豆子来煮咖啡。这个我不见得会兴趣那么大，可是只要看到有机器自己烘焙的这种，我完全无法抗拒，我就会进去喝一杯他的咖啡。然后这一家就是我跟米莉姐姐两个人走进去之后，真的要给他那个鼓掌，氛围很好，咖啡也
对，
好喝的一家店。
可以带那个香香姐姐去。
对，
什么氛围呢？
她座位不多，她就是其实她比较靠近丽水街，丽水街某一条巷子转进来一下，你再走，就是慢慢逛丽水街，你就是巷子扫一下，你就很容易发现那一家。然后那一家的老板娘她是那个算她说是江苏人吧，她是一个江苏那边过来的，然后可是他到台湾已经15年了。然后他店里面的装潢，他讲说，我是看那个资料，他说有点像走上海以前不是那种各国租界，他是走那种法国租界的风情，所以里面他很多木质调的东西，然后他的椅子都是那种皮座面，就是那种皮的座面，然后木头角，所以你进去会觉得感觉 就是有那种就是老上海的那种感觉。那可能就是他们在装潢也是这种味道。它比较特别的是，它这边那边就像刚刚糖果姐姐讲，它要摆那个烘豆机器在那边，所以你知道它对烘豆子这边的那个要求是很高的这样子。氛围还不，那那家店我们讲那么久，那家店叫步子，就是那个那
步
个就
子，
是步子，就是那个不是作业簿的簿哦，是那个那叫什么布，衣服的那个布。
哦，
形容词
对，
应该怎么讲？那叫什么布？布
破，破布的布，
布布子啦，就是那个
步子，
衣服的那个布，然后那个然后儿子
对，
的子布子。然后为什么
对，
他叫这
做
个
衣
名
服
字
的那
呢？
个布啊，做成
对
衣
啦，
服的
做
那
衣
个
服那
布，
个
对，
布啦，为什么这
布
一个
子
布
不
又
好。
想不出来形容词？年纪大了这样
对，
子，
就
然
叫
后
步子咖啡。对啊，
对，
这
然后
家真
为
的
什么
很
叫这个
推。
名？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那个老板娘她的家乡是盛产，就是个布庄，所以她就叫这个名字，就很简
啊，
单。
布庄啊，迪化街，
不是啊，他
也是，
刚刚
没有没有，
是，
她是江苏人，就是她的
对
家
啊，
乡那边可能也是，
哦，
就是
是，
布很有名。我们那天是，你看我们那个永康商圈混那么久，没有发现这一家，其实人家在2022年的5月就开了。我
对，
们一直以为说哇，什么时候新的没有？原来
新
是我
开
们，
了一家，
对，
结果
其实
不是，
没有，人
人家
家
都
已经，
开2年了。
对，人家新开2年了。
对啊，然后这一家，我觉得我跟米莉姐两个人觉得最有趣的是，当
对。
天啊是周末，然后我们进到这家店的时候，其实它的位置已经坐了都蛮多客人的，然后它是把它的窗户，它是那种木头的窗户，它直接是打开的嘛，然后它里面跟外面，所谓的里面就是它是在房
墙
子
里
的外
面，
面，它也有放位置，然后里面也有放位置，就你可以对坐或是并排坐。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就挑一个，还好就是当时有个空位，然后我们就挑了那个我们也可以面对面的位置坐。然后我们坐下去之后，我们发现我旁边是左边是韩国人，我右边也是韩国人，都是韩国观光客。我们就点了咖啡喝的时候，最有趣的是，有不少观光客从我们门口，就是从那家店的门口走过去，也都是在说韩语哦。然后进来问有没有位置的，还是在说韩语，就是还有带有韩国腔的那个。然后你知道，我瞬间我就觉得很好笑是，是我以为我真的跟着那个鬼怪，你知道吗？那鬼怪 那部连续剧里面，他不是有穿越吗？就是开了一扇门就进到那个加拿大。我就以为我到了韩国哎，因为我身边的全部都是韩国人
一瞬间有到首尔的那个感觉，
哎，因为
这样子。
我没有去过韩国，然后我突然觉得说，哎，我没有去韩国，我也仿若我去了韩国，然后那种感觉很特别。然后你旁边的人都，他们就很自在的在那边喝咖啡，完全都不像观光客，好像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这里，反而是我跟米莉姐姐坐在那里，我们两个比较像观光
对，我
客。对
们比较像就是游客，你知道吗？很好笑。
啊，觉得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然后
对。
坐在那边，我也觉得很舒服。其实当天我天气挺好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其实走了一段路了，所以很热。所以进去的时候，我也有点担心说，哎，会不会它没有冷气？因为它这样开着那个窗，觉得可能没有冷气，然后我们坐进去，我也真的怀疑他当天是没有冷气的，但是不会热，就是挺舒服的。然后我们坐在那边喝喝咖啡，然后我们立马就是点了那个，我决定我要点冰咖啡。哦，在这里我也要强调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台湾找得到那种冰咖啡里面是有加冰淇淋。
对，
因为大部分我们点冰咖啡，它就真的是一杯冰咖啡，比如说它是冰滴咖啡，或者是咖啡里面加了冰块，哦，所以从来没有吃到喝到那种咖啡里面是加冰淇淋。我为什么那么怀念？是以前就是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喝的冰咖啡都是咖啡里面加冰淇淋的。其实我第一次喝冰咖啡是在澳洲喝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冰咖啡是里面有冰淇淋，叫冰咖啡。然后是后来回来台湾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我年轻时候小时候啦，就是搞不清楚。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冰咖啡不是这样，但是在台湾我就都没有喝到那种咖啡里面有加冰淇淋，所以在这家里面，这家咖啡店里面，我喝到，我觉得很开心，超开心的。
这家
所以
我
这
觉得可
家，
以，对，可以推荐大家
对，
去。
很
然
推
后
荐。
这是喝咖啡的部分嘛，那在吃美食的部分啊，糖果姐姐有两个口袋名单要介绍，有一个在那个市东门市场里面，然后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永康街，在过去那个连云街，这个都是糖果姐姐还蛮常去吃的。有一家好像是卖叫寿司，叫寿司，然后它最主要的是
丽园
它叫什么？它叫丽园寿司，可是它。
寿司，
对，可是他也有卖米糕啊，或者是排骨酥汤那种。其实我有去吃过他们的排骨酥汤，然后可是寿司我没有吃到，寿司只有糖果姐姐吃到。糖果姐姐可以介 绍一下，
好，丽园寿司啊，其实它也是有历史的一家店，应该
有超过50年。
对。为什么会说50年，并不是它在现在的店址。就是下现在的位置，这里开50年不是的。然后这家店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永康，应该讲说是在东门市场旁，它的某一个小巷子里面，就是现在的那个捷运站出口，就邮局那个地方旁边那个小巷子。他们以前是在路边摊，是搭棚子，然后他们主要是像卖给那种到市场里面买菜的妈妈啊、婆婆，还有卖给那个就是那些卖菜的人啊，他们早餐的当成早餐吃的。所以这家店它之所以开50年，是要从那个时候开始追溯起。以前他们开在那个小巷子的时候，我还蛮常去的。那时候我们是学生嘛，然后也没有太多的钱。然后就会常常跑去那个地方找东西吃，就早上的时候，这家店那时候我吃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排骨的冬粉，就是芋头排骨冬粉，就它
这
里
是
面就是
他的招牌。
它的招牌，然后真的很好吃，因为那个汤头都是他们自己熬的，排骨也是煮的那种松松的，很好吃，然后味道很浓，而且最主要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已经卖了很久，但是因为整个你知道台北市很多地方都有被规划，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在小巷子里头摆，所以他们被迫要迁移，他们就租了现在的店址，也就是在那个那是算丽水
连
街，
云街，它
莲
在
云
连
街
云
哦，在
街。
莲
其
云
实
街靠，
永康街穿过信义路那条就是连云
就
街，
是
它
莲
的
云街，它
对，
就在
但
街
是
口。对，然后在那里卖，然后他现在还是有卖以前我常吃的那些汤品啊，就是也可以加冬粉，然后还有寿司。哦，对，讲到他们家寿司，我也很推，就是因为他们的寿司就是他们当天都现做的。然后以前他们还有卖那个味噌汤，就是现在我不是很确定他们还有没有卖，也有
现在
哈，
也有，
就是
对，
他有味噌汤，然后加那个豆腐，然后就非常的好。就是早上的时候，你就喝那热热的味噌汤，配它的寿司，然后它的寿司是非常受欢迎，很快就卖完了。所以，我们常常早上就是点个半份的寿司，然后加一个味噌汤，这样就是一个早餐了。
它的寿司没有什么花花绿绿的哦，它就很简单，
没
就
有，就
是那
是
种
很简
海
单
苔
的。
寿司，它就只有两种，一个海苔寿司，一个豆皮寿司，就这样而已。
对，就两种口味，然后它包的东西其实海
很
苔
简单，
寿司里面就很简单啊，就是
酱
小黄
瓜
瓜什
啦、
么的。
肉松
对，
啦，
所
还
以
有
我们
蛋，
就
就
是
这
觉
样
得，
而已。
对，但是我很推荐，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很新鲜，然后不会让你吃到那个饭硬硬的，配上那个热热的汤，然后你也可以坐在店里面吃或者外带。如果有到那个地方，我觉得说我也未必一定要到永康街里面去挤去排队，可以选择这个丽园寿司这家店，真的是一家老店，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如果要说在地美食的话，这也可以算是一家在地美食，就很有台湾味的美食。
豆皮寿司的话，香香姐姐应该可以吃吧？
可
对，
以啊。
豆皮寿司，刚刚讲的那个什么海苔寿司，它里面有肉松，你就不行，对不对？
对，没错，
哦，所以没关系啊，那你去可以去吃豆皮寿 司
通
就
常
好。
就是吃豆皮寿司，
糖果姐姐分享这个丽园寿司啊，其实你要吃寿司的话，一定要到12点以前去，不然你其实是吃不到的。就是那个我们已经
12
去，
点都很牵强吧？
对，很牵强。他
可
反
能
正不
有
知道
时候
为什么，
十点。 半或11点以前，他就都11点，他可能就已经卖完了耶。他的寿司真
对对，
的很受欢迎，呵呵，真的
限量
超
限量，
受欢
你就你可以他7点半就开始营业了。如果大家起个早，其
迎。嗯。
实可以。他好像也是寿司，好像是当地人的早餐吧。有些人习惯用那个寿司。那当然，排骨酥汤啊，排骨酥冬粉啊，它有那个芋
这些
头
都
的。
有。
我那天点，然后芋头，然后它就没了，我就只能吃金针排骨酥冬粉，我觉得也很好吃。就最主要它的汤头很 OK。这个是比较靠近永康商圈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跟糖果姐姐去吃过，它是在东门市场里面，就是一样东门捷运站出去就可以到了，叫罗妈妈，那边有两个妈妈哦。很好玩，一个罗妈妈，一个黄妈妈。糖果姐姐，要不要介绍一下？
嗯，其实刚刚米粒姐有讲到是东门市场，但我要补充。一定要讲是东门外市场，因为它是要就是要走过那个金
金
山
山
南
南
路
路，
对
对，
的那一片才是就称为外市场，东门外市场。然后里面呢其实比较受欢迎，就是大家都会讲的就是黄妈妈米粉汤或罗妈妈。那我个人是比较偏好黄妈妈，原因是因为。黄妈妈的米粉汤隔壁就是有一家卖卤肉饭的，其实他们两个是妯娌，那个他们家的米粉汤也很好，他们家的那个卤肉饭也很好吃，然后黄妈妈的米粉汤很好吃，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它的汤头有特别煮了，所以它的米粉汤吃起来很够味，然后再加上它的 CP 值很高，它的米粉汤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连我那个不是住在台北市，现在不是住在台北市，我都觉得便宜到不行。然后，
30块哎，
对，
那个米粉是堆得跟山一样，跟金字塔一样，好夸
就是
张。
刚好我们一个人吃的那个量，有时候我真的连我一碗我都吃不完。然后我通常就是会点米粉汤，然后它有很多可以点
小
的小
菜。
菜，比如你可以吃油豆腐啊，你可以点黑白切。所谓黑白切就是比如说嘴边肉啊、猪肠啊、生肠这些东西退管啊，很便宜耶，黑白切才120，然后你点个烫青菜才60，所以如果两个人吃下来，说真的，300块。就可以
有
吃得
找，
很好，
对，
对，真的吃得很好，
这里我就觉得蛮推荐的，
很推荐。如果大家又考虑到那个经济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吃黄妈妈米粉汤真的又道地又好吃，它的那个翻桌率也很快。以前我在那边吃的时候都是在地人在吃的，现在就是很多很多观光客也都会去那边吃。然后，万一你黄妈妈的位置满了，没关系，那你就吃罗妈妈家的，其实都差不多，也都是
对，
有卖米粉汤，然后它的切的小菜也都差不多。补充的就是罗妈妈家有卖那个水饺，可是它现场不会煮给你吃，都是要外带走的。然后我个人是觉得罗妈妈家那水饺也还不错吃，因为它的价钱，以一个水饺，现在外面常常一颗好像8块。甚至有十几块，他们家的好像才4块钱吧，4块还4块半，然后一盒水饺没不会很贵，然后一个人这样吃一盒，我觉得很足够，然后味道也很不错，因为那个罗妈妈家的水饺都是现包的。
想吃米粉汤，米粉汤这个香香姐姐就可以去吃的，它就是素的，然后你就烫个青菜这样子。
谢
对，
谢，帮我点菜，好吃。
油豆腐你可以吃啊，他们家油豆腐真的也蛮好吃的，下 次
对，
再
他们
带
家
你
油豆
去。
腐也好，而且它量不大，因为现在的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吃的简单，然后量少。那我觉得去黄妈妈家点是真的很适合，因为它的分量不会很大，一个人吃都很 OK。因为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地方吃，会变成说量太大，我们就没有办法点很多种。黄妈妈米粉汤他们家的东西。量不会很大，你就可以点很多种。像我每次都会点4、5样，然后就会吃得
对。
很开心，然后价钱又不需要花很多钱，我就可以吃得很开心、很饱。
有些人刚去第一次会觉得，那我到底要吃黄妈妈或者是罗妈妈？我觉得，因为它的价钱很便宜，我觉得你就是自己可以去选择。你两家，对我们来讲，两家都可以。可是你吃久了，你会自己有习惯的一个地方。像我跟糖果就习惯去黄妈妈那边吃，就没有说好吃或不好吃，是习惯。所以你可以去试两次。那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吃的一个口味，这样子，就像东门市场吃完就可以逛一逛，这样子还不错。 好，我们今天请糖果介绍了在永康商圈那边，就是以前的回忆，就是永康街以前还没有现在这么受欢迎的那个以前的旧时光，可以回忆一下哦。那个时候原来永康公园附近其实是有摊贩的，然后你要喝咖啡也可以去那个好喝有味道的咖啡馆，像我们介绍的 Boots 咖啡，然后吃美食的话就是可以选丽园啊，还有东门外市场的罗妈妈或是黄妈妈米粉汤这样子。永康商圈有很多很多的精彩的地方，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些，有机会的话再陆续介绍这样。那今天节目，谢谢糖果姐姐，
谢谢，
拜拜，谢谢。
拜拜，拜拜。